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所推出一系列的电视弘法节目。这个系列主题名为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在这个主题之下里面有很多子题，今天所要谈的子题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既然有冤冤相报的现象出现，表示往昔有杀与被杀的事情发生，导致今世因缘成熟，往昔杀者变成被杀者，以前被杀者变成杀者，再一次重复杀与被杀的现象出现，于是不断地有冤冤相报的事情发生。为了让电视机前面的菩萨们了解杀生乃是恶行，非但无法解冤仇，反而越结越深，乃至无法解决。因此缘故，特别举了两个杀与被杀的案例来加以说明。第一个例子，说明四家族被消灭的因果关系。在经中曾这样记载着：世尊成佛不久，在婆罗奈的鹿野苑弘法。当时的居萨罗国是武力非常强大的国家，国王是波斯匿王，刚即位不久。有一天兴起了一念，想起释迦族女子为后，便告诉臣子说：你去迦毗罗卫城向释迦族提亲，如果释迦族不肯，将用武力来逼迫娶亲。这位臣子领旨后，便到迦毗罗卫城向释迦族提亲。当时释迦族人共有500人聚会商议此事，一时无法得到共识。会中有一人名叫摩诃男，为了化解释迦族的危难，便将府中婢女所生的女子送以波斯匿王为妻。波斯匿王不知此女为婢女所生，见此女面貌端正，四肢虚有，所以欣然接受，以致生下一男，取名为琉璃，并立为太子。当琉璃太子8岁的时候，波斯匿王便告诉琉璃太子：你已经渐渐长大，可以到迦毗罗卫城去学习射击的方法。琉璃太子便依波斯匿王之命，便到外祖父摩诃男家里去学射击。当时迦毗罗卫城有一讲堂，庄严无比，释迦族人想以此讲堂来供养世尊及诸比丘，所以敷设种种坐骑幡盖， 并烧香供水燃灯等等，来供养世尊及诸比丘。没想到琉璃太子到了讲堂，看见讲堂狮子座非常庄严，便坐上去。释迦主人看见非常生气，便将琉璃太子赶下狮子座，并骂琉璃太子：“比你所生的小孩没有资格坐此狮子座。”琉璃太子受旨起处大怒之后，便转向身后的幻智豪古说：“若我当上国王，你要记得提醒我报此起此大怒。”后来琉璃太子即位为琉璃王，幻智豪古便提醒琉璃王不要忘了当时在释迦族所受的起此大怒。琉璃王一想到此，便发动战争，想要消灭释迦族。当时有很多比丘听到琉璃王想要消灭释迦族的声音，便向世尊禀告。世尊听了以后，便在经队前往迦毗罗卫城途中一棵树枯树下等待。琉璃王看见世尊在枯树下坐着，头面礼足后站在世尊一旁，并向世尊禀报：“在此路中有很多茂密的树下可以坐，为何世尊单单坐在此枯树下呢？”世尊便说：“青竹的庇荫更胜于其他的庇荫，所以我坐在枯树下等候大王到来。”琉璃王听了，知道今日世尊为了释迦族的缘故坐此枯树下，提醒我不要杀释迦族人。琉璃王便向世尊辞退而还。后来幻智豪古再次向琉璃王奏请讨伐释迦族，琉璃王又再次兴兵，但在路上遇见世尊折返，如是经过三次都无功而返。最后琉璃王还是受了幻智豪古提醒，第四次兴兵讨伐。然而世尊早已经知道释迦族被灭的果报是无法避免的。这时目连尊者听到琉璃王意讨伐释迦族，便向世尊禀报三次。第一次想要将琉璃王的军队移往他方，不要让琉璃王杀害释迦族。第二次、第三次想要将迦毗罗卫城移到虚空中，以及用铁笼将迦毗罗卫城罩着，不让琉璃王入城杀害释迦族。世尊三次回答目犍连：“你能够扭转往昔的因缘果报吗？”目犍连尊者三次回答：“不能。”最后世尊告诉目犍连：“琉璃王以释迦族的因缘果报已经成熟，无法改易。今天释迦族将要受灭族的果报了。”后来果如世尊所说，琉璃王及四部兵众将释迦族灭了，一共杀了释迦族9990万人。经过这样惨烈的事情以后，诸比丘便向世尊禀报：“世尊，释迦族往昔做了什么不好的因，导致今世被琉璃王及四部兵众灭了？”世尊便向诸比丘说明往昔的因缘。在过去很久以前，迦毗罗卫城中有一渔村，当时发生饥馑之灾，米贵如黄金，一升的黄金才能换一升米，渔民根本没有钱买米为生，所以都以吃草根为生。渔村中有一大池，里面有很多鱼，渔民该以捕鱼为生。在这个池中有两只鱼，一为居所，一名两舌。看见许多水族众生被捕而死亡，因此发下毒咒。池中的鱼与渔民本无任何瓜葛，如今渔民竞相食我水族之类，未来如果有因缘的话，当报此杀生之仇。 当时宜春有一小孩，年仅八岁，既没有捕鱼，也没有害命，看见鱼在跳着，便用杖子打了鱼头。接着世尊便开始琉璃王与四家族灭灭的因缘关系。当时的迦毗罗卫城渔民们，就是现在的四家族人，名为居所的鱼，就是现在的琉璃王，名为两舌的鱼，就是现在的幻智豪苦，被渔民捕捉的重鱼，就是琉璃王的四部兵众。当时在岸上看见鱼跳着而打鱼头的八岁小孩，就是我释迦牟尼前身。由渔民进香捕捉水族众生，所以死后堕在地狱受苦。后来辗转得以出离三恶道，今世成为释迦族人，而被琉璃王、幻智豪苦以及四部兵众消灭了。而我要受头痛的鱼殃，其头痛之烈好像被须弥山压着一样那么重。从释迦世尊亲身经历来看待这件杀与被杀的真实例子，告诉我们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因果历历不爽啊！往昔造了善业，纵使经过很多劫，已经是因缘成熟，还是要遭受被杀的果报。所以佛在《大宝积经》卷五十句说得非常好：假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真的是如此啊！一点也不希望。因此佛弟子应该知道，杀生乃是不善行，这是因为众生非常保爱他的生命，一旦被杀的时候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所以想要报复，导致未来因缘成熟，当然要追讨以前被杀的果报。如此善意被杀，不断的因恶性循环，冤冤相报，何时才能了呢？第二个重点，琉璃王及四部兵众杀了四家族人9990万人，血流成河。佛曾译句：琉璃王及四部兵众取天后，于过河时遇到暴风雨，溺死而亡，死后堕入阿鼻地狱受苦。有佛在其他经典也曾开示：杀人乃是重罪，更何况是杀了这么多人，所以琉璃王及四部兵众死后堕入阿鼻地狱受无量苦。这告诉大众一件事：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一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若无当时迦毗罗卫城渔民遇到饥馑捕鱼杀生，若无居所两舌花下毒咒以杀害这些渔民，还会有后来释迦族被灭这件事情吗？显然没有嘛。纵使往昔已造下不善之因，如果后来能够慈悲化解这些前因，也不会有后来琉璃王及四部兵众灭释迦族之惨状，更不会有琉璃王及四部兵众后来堕入阿鼻地狱受苦的果报。因此佛弟子们应该知道，不要随便造下杀生之业，以免长劫受苦，不断地在三界中轮回生死。第三个重点，很多人忽视一件事，那就是八岁小孩用杖子打鱼头。虽然经过无量劫后，八岁小孩成就佛道，是为本师释迦牟尼佛，可是仍然要受头痛的余殃。身为佛弟子们一听到这样微细的事，能不小心谨慎吗？所以在经中曾叙述一个真实的例子，真的要注意自己的身口意行，不要随便毁坏，以免遭受到不可爱的果报。在佛寺有一位老人专门以修理车的轮毂为生， 有一天，目犍连尊者因为长时飞行，体力不支而掉落山中，刚好掉到这位老人的面前。老人看见目犍连的模样像鬼，以为是怪物出现，便去车服打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尊者因为被打而昏过去了。佛陀知道以后，哀悯目犍连尊者，便以佛力加持，令目犍连尊者得知，这位老人是目犍连尊者前世的父亲。有一次，两人争吵中，目犍连尊者起了一个恶念，如果能够鞭打这老骨头，岂不快哉？虽然目犍连只是心中意念着，未付诸于行动，可是今世仍然要受此果报。所以说，我弟子们在修行道路上，对于自己的起心动念，真的要很小心，因为自己的每一个起心动念都会有因果关系。如果不知道这些道理，自己造了业还不知道，以未来受果报而怨天尤人，又有什么用呢？还不如平时谨言慎行，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注意自己的身口意行来得好，不是吗？接下来谈第二个例子，是唐朝发生的真实故事，那就是慈悲三昧水忏所叙述悟杂国师与人面疮的因果关系。后来是透过江洛江尊者的帮忙而化解两者之间的冤仇。悟杂国师属姓陈，名智玄，四川湄洲人，七岁出家，14岁时已经为皇帝大臣以及文武百官等人讲解涅槃经，所以世人称之为陈菩萨。之前年少时，有一次在长安京都寡丹遇到一位僧人，名叫迦诺迦。当时这位僧人长疮，前一生发出恶臭的味道，很多人一闻到这样的味道非常厌恶，所以远离他，也不请医生为他治疗，只有之前怜悯他的病苦，主动去照顾他，为他去除疮病，直到他的病好为止。后来迦诺迦尊者感激之前的恩德，对他说，未来如果遇到灾难的时候，可以到四川彭州九龙山来找我，山上有两棵大松树病例，那就是我居住的地方，我会为你化解灾难。在唐武宗会昌法难之后，佛教界遭遇空前浩劫，一直到唐懿宗想要振兴佛教，所以引请之前与外道徒众辩论而中心佛法，因此名正一时，成为当时佛教界的领袖。唐懿宗咸同十年，皇帝道安国寺封之前为五大国师，并是檀香宝座一座，高二丈，非常庄严。当悟达国师升堂讲经时，升起一念骄慢之心，左膝盖伸出一个人面疮。这个人面疮有眼睛、眉毛、嘴巴，也有牙齿，而且每天需要喂食，犹如一般人一样，没有差别。悟达国师生此人面疮，痛苦万分。虽然便请名医治疗，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疾病，乃是因果病，也非一般医生所能医治，所以秦医均束手无策。有一天，沃达国师记得迦诺迦尊者临别的吩咐，便前往四川彭州的九龙山去寻找迦诺迦尊者。一日傍晚时分，就在山腰上看见两棵大松树并立，旁有一座非常庄严的殿堂。迦诺迦尊者早已经在殿堂前等候悟达国师， 两人相见非常欢喜。沃达国师叙说其病情，尊者告知明天为你治疗，当天即可痊愈。隔天早上，迦诺迦尊者命童子带路，引沃达国师到一浅水处洗人面疮。当沃达国师以浅水洗涤时，人面疮竟然开口出声说：你知道西汉史书所记载严盎以朝作之事吗？沃达国师回答：知道。人面疮回答说：当时的严盎就是你，而朝作就是我。以吴楚七国造反时，你在皇帝面前诬陷于我，使我腰斩于东市，而且株连九族，家中老老少少无有一人幸除。像这样的深仇大恨，我一直在找机会报复。可是你十四出家为僧，不仅持戒严谨，而且有护法神保护，使我无法报复。如今你深受皇帝恩宠，偶尔升起了一念骄慢之心，使我有机会可以报复。今天蒙迦诺迦尊者化解我们之间的冤仇，我再也不会为难你了。沃达国师听了以后惊骇不已，赶快去泉水来洗膝盖。由于痛入骨髓而不省人事，醒来以后人面疮早已不知去向。沃达国师知道以人面疮的冤仇已经化解，想要向迦诺迦尊者道谢，可惜迦诺迦尊者等人以及庄严的殿堂都消失不见了。沃达国师为了报答迦诺迦尊者的恩德，以三昧水洗人面疮来化解自己往昔的冤仇，于是为后人造了慈悲三昧水忏的忏悔法门，流传于后世，让后人遇到冤亲债主折当时，可以透过活菩萨的慈悲以及慈悲三昧水忏的功德来化解两者之间的冤仇。从这个例子可以知道，当众生被杀的时候，心里当然不会平衡，一直想找机会报复，导致未来杀已被杀的事不断重演着，直到两人心结打开，愿意化解这样的冤仇为止。否则杀已被杀，冤冤相报的事根本没有机会化解。从上面两个杀已被杀的例子可以知道，杀生本来就不是善事，乃是恶事。因为往昔杀了对方的生命而成为杀者，以未来因缘成熟时成为被杀者，来偿还对方的生命，使得杀已被杀的事情不断地发生，不断地重演着，以及角色不断地互换，冤冤相报何时才能了呢？我完全了知杀已被杀的前因后果，以及前因与后果之间发展的关系，所以佛为众生之戒，不论是五戒、十戒、声闻戒或者菩萨戒，以不伤害有情生命为优先。因为杀生乃是不善行，又为慈悲心，所以佛弟子不应该杀生。在经中佛也告诫，杀生有两种果报，一者短命，二者多病。一切众生因为杀生的缘故，现在是获得恶业的果报，譬如身体不好、短命或者不好的名声，所得的财物常常损减乃至消失不见，眷属常常婚离不在一起，常为贤圣之人所呵责，自己没有信用，导致别人也不相信他所说的话，舍此生命堕入地狱，受诸苦恼等等。因此佛弟子不应该杀生，以免冤冤相报的事情不断地发生。如果大家能够这样看待，不仅可保身心无力，而且不会有冤亲债主来遮障，因而延迟 成佛直到十成。说到这里，时间刚好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阿弥陀佛。
甘露法语平时导师著，本书阐释解脱道和佛菩提道，令学人了知此二甘露法门涵盖一切佛法，并对世间甘露及密宗甘露略作简述，令初学佛者知晓何为真实甘露，不至误入歧途。